就原教的部分来讲，特别的给予褒扬啊，讲原教都很好。经元跟习元没什么差别，经元指的是法华经的原教，跟法华以前的所讲的原教没什么差别，都是原教，所以叫做约教别语，就是约原教来说特别的给予褒扬。法华前的原教跟法华经的原教平等，都是原教，这个叫约教别语，给予肯定，给予褒扬。约不通夺，这个就五个部来讲，华严部、阿含部、方等部、般若部、法华涅槃部，有五个部。在五个部里面，只有藏教是不讲缘法的啊。华严里面是缘兼别啊，通教是藏通别缘，四教并谈，可是呢是缘对前三教是相对的，缘教跟前三教是相对的，对立的，不圆融的。那么在般若方等是这样子啊，方等是这样子，四教并谈的。那么在般若来讲的话呢，只讲的是通教的道理、别教的道理、原教的道理，但是呢是代说的，附带而说的。只有什么法华涅槃是纯缘，只有法华经是纯缘独妙。阿含没有原教，阿含里面不会有原教，别教都没有。阿含就是只讲藏教啊，阿含只讲藏教啊，说藏教。所以那个前面的四个部啊，就是变成什么？华严部是缘兼别，缘兼别啊，用一个兼字。藏教是但说藏，就是阿含部啊，阿含部是但说藏教，这个叫做华严部啊，这个是阿含部。那么再说的是方等部，方等部是四教并谈了，见但对。那么再来般若部，但般若部是原教，但说通教跟别教，这四个部啊。华严部是原教兼别教，阿含部是但说藏教，方等部是原对前三教，是兼但对但。后面的这个法华经所讲的原教跟前面四个部所讲的原教就完全不同，所以就部来讲约不通夺，后面的纯缘独妙是超越前面的这些缘教。
是缘教而已，
同样的缘教不同的意义啊，就部来讲就不同了，就教来讲是别语，给予肯定啊。如果就不谈部，就讲法华前的原教，法华本身的原教，就是经缘跟西缘没有这个两样。这是就教的方面呢，特别给法华前的原教呢加以肯定，加以褒扬。但是就部来讲的话呢，仔细的深入去看的话呢，前面的原教是有一点等于跟法华经的不同，这个不同的部分就把它贬低了，就把它贬义了。所以就部来讲的原教的话呢，就给它贬义了；就教来讲的原教的话呢，给它肯定了，给它褒扬了。我那个时候看这两句看不懂，后来才搞懂，哦，原来是三部不这个阿含不用说原教了，他没有贬了，因为什么？他的缘不纯嘛，他不纯呢、啊，缘兼别。缘对前三教，对藏通别，缘代通别，纯缘独妙。所以从部来讲的缘教的话呢，法华经是纯缘独妙，所以呢叫做约不通夺啊，通通给他把前面的部啊里面的缘教也都贬掉了，贬义了啊，不如法华经的缘教，特别特别的意思。通和别是一对啊，通是这是就是共通，别是个别， 我最早看到这个予夺两个字，就是从这里看的。哇，那个时候搞不懂什么意思啊。天台宗讲这两句，所以我是觉得国文啊是一个障碍，读佛经啊，国文哈、啊、真的是个障碍。所以我看到国文系的老师在这边啊，我心里想啊，这个占优势，占优势，嗯，真的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，因为古文嘛，都是那个文言文了、啊，啊，他们都觉得比较轻松，但是没问题，我觉得不是问题。空师傅也讲了，就是你常常去看，常常去理解的话，提阅读的能力会提高的，没问题。其实也不算是很难了、啊。因为用的不多嘛，古文用的不多，对，这个是真的。
就要回归到修行的路径。
没错，没错，你要读佛经，常常讲了。我在20年前呢、啊，刚刚学佛教，我认识一个女经理，36岁的女经理，她跟男朋友好的时候，她不来佛堂，不来道场，她跟男朋友吹掉了，又被男朋友这个甩掉了，她就要来了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找了师父来诉苦。然后呢，讲堂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他做得很起劲，等到又交上新的朋友了又不见了这个很正常的，可这个是个过程，人都是这样，等到需要的时候才要佛法啊，有痛苦的时候才会要，等到他觉得快乐的时候他又不要了啊，这个就是时机未到啊，时机未到，正常平常事啊，
还是要读
啊，哎，是把它贬义的意思，夺魄就是一种贬义的意思，啊，从贬义的立场上去破它，从这个重破后面又放重的意思，就是说顺着它的意，就是直接否定它，去破它，这是夺魄。另外呢，就是重破呢后面相对的第二个重破，重破呢顺着它的口气，好，你讲的对。我就顺你的口气，可是你讲的里面有问题，也是要破嘛，啊，重破跟夺破只是两种不同的手法而已，一个是直截了当的否定你，啊，另外一种重破的话呢，就是放纵，就是先顺你的话，你这样讲，我也顺你的讲，可是顺你的讲里面就你就有了这个破绽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你本身的这个道理就讲不通了嘛。啊，
还有一种叫救，
救什么
救？是，啊，是救求救的救，
救破
就是把它
啊，那是挽救，就是把它原自圆其说，
一个解释。
对对对对对，有用这个救字也有，哎，嗯，就是把它救是帮他圆融。啊，帮他这个说到圆满，他说的不够圆满，
对对，
我们把帮他这个去说的圆满，这个叫做救。
救，
哎，用的手法就是，你错了，你错了。佛经啊，三藏十二部，比如说有小圣的，有大圣的，各宗各派的啊，再从经再衍生出好多好多的论。你如果说是不学判教，你看的会到了里面会迷失方向的，绝对迷失方向。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这么说，这个这么说，到底我要听哪一个？越看呢越迷糊。
可是我们一般听经就是听经啊，很少人在说，哎，我要听
你啊，你学的太少了，你再学多一点，你就自己觉得迷糊了，因为这个说法跟那个说法完全相反。
对
呀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子让佛经？如果你根本就不看经啊，师父叫我念佛，我就念佛。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最不好的就是说是几个字，然后呢东去听西去听，听的掺杂，掺杂呢一个现象呢自己理不清，啊，说出来的其实都是有问题的。一个呢自己产生烦恼了。
反正那我们学了判教，我们就有办法自己判说这本经是不行哪个教。
不但是有办法判教，而且你看了各种这个不同的教派的时候，宗派的时候，你自己可以圆融。我就自己得到了这样的受用，因为我是学天台。
对呀，那天台跟法眼的判教又不一样。
对呀，可是呢，你没有跟那个像那个圣严师父有一次在讲的时候，他也讲到关于判教的话，法眼的判教是不普遍。 天台的叛教才是普遍的。
那是因为在台湾天台？
不是这样讲，真正的你去看把佛的一代史上，因为古来的叛教南七多少，南七北三还是南三北七还是什么，古来的叛教太多了，都没有办法这个传承下来。为什么呢？不圆满，太多的叛教的这种说法啊，包括华严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大多数能够这个让人家能够采用的还是以天台的叛教啊，天台的叛教比较，当然呢他的五十的这种说法，通五十别五十的说法现在是比较站不住脚，但是他藏通别圆的判法以及化一四教的敦啦见啦啊秘密啦不定啦，然后化法四教里面的藏通别圆啦，这个说法是最圆融的。你把佛的一代十教所有的佛经通通根据他的说法你去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哎，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啊，针对哪一类的众生要讲什么，与理由是什么，清清楚楚。一部经典里面有一些哪几教哪几种教法很清楚啊，这样子就是说你要去深入经藏的时候，对于你来讲的话是方便太多了啊，你自己就根据他的叛教你就把这些分门别类，不会起冲突，不会产生矛盾。因为佛讲的经典啊，现在变成衍生出来的三藏十二部太广泛啊，那个内容根本就是互相之间彼此之间啊千差万别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我自己本身我就受了这个天台叛教的这种好处，所以我看种种的这个不同的教派，我觉得没有矛盾，这是因为从天台学来的，平心静气的去看种种的不同的教派、不同的法门，啊，你也可以承认，就是门门都是第一，啊，每一宗每一派他自圆其说就可以了，啊，他的基本的立场是缘起性空，是佛法就可以了。你没有学过这个叛教，真的是这么广大的这个，好像那个大海一样。
叛教可以学吗？
可以啊。
叛教不学怎么来呢？
有叛教的。
有啊，天台中的那个像现在在我们在开的那个杨建生学长开的教官纲中，就也是偶一大师的，也是天台叛教啊。
天台叛教。
对呀，啊。
这个天台叛教的论。
就是著作了，祖师们的著作，还有天台宗的《法华玄义》啊等等的，《法华玄义》。因为那个学的话，对你这个深入经藏是你可以从宏观的立场去看整所有的佛经。其实他也没有讲天台，真正讲天台的是观世建堂，专讲天台。只观世间堂会有老和尚，他那边有开课，啊，在他的另外有道场在哪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本身的台北寺是在西宁北路那边嘛，我很多的他的书我都是到他那边去买的。
他不是他有在台北开课？
应该有吧，我听那个胡我那个班上那个胡国富他们都有去听。
西宁
只观实践堂几号？九十几号？我不知道。
是开啊，
不是，龙潭寺不是专门天台。
对，他不是他在那个龙泉东路那边有开一间天台的那个。
那个不是。这个那个龙潭寺学的是师父的那本那个《天台心要》那本书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也就是教官纲中。还有个法华涅盘部啊，法华涅盘部，哎，我没有写啊，一共有五部。哎，对，法华涅盘部，法华经跟涅盘经合并成一部。所以各位要研究经教理论，我是建议各位要去听天台。天台呢，而且教跟观呢，就是行跟解啊并重。
法华涅盘部也是纯演独面吗？
只是法华经是纯演独面。 法华跟涅槃本身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啊。详细的情形各位去看，读妙是法华经，那是指法华经。啊，涅槃部是第五部啊。啊，因为涅槃经也是兼说四教啊，兼说四教，但是他也破四教，说了再把他这个破掉。好了，我们赶快要看课本了，再不讲这个论讲不完。云何对峙啊，先是夺破啊，下面呢夺破呢也分这一段里面呢也分两个部分啊，三个部分啊，分三个部分。云何对峙啊，第一个部分是以如来藏从本以来啊，唯有过恒沙等诸尽功德啊，不离不断。不离不断呢，我们可以加几个字啊，此诸功德于真如体，加几个字。它是自利啊，是相，因为功德都是相，用的话呢都是自人就是说不思议的业用啊，都是指利他的，这个是自利。这个诸功德就是无明通通断除了以后，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功德相显现，这个都是自利。所以在本论来讲，它这个报身啊有两种啊，一种呢是自受用的报身，就是功德相，跟真如体是合而为一的；另外一种是他受用的报身相，是教化那个地上菩萨的，哎，那是他受用，他受用的是属于用大。我们现在把用大跟相大，我们用这样的去区分，凡是利他的叫做用大。依本论的定义来讲，啊，是教化众生用的啊，这个叫做用大。啊，自利的部分，自己断烦恼，自己开智慧，恢复本有的智慧光明，这个都叫做相大。啊，这样去区分。啊，所以过恒沙等诸尽功德。此诸功德呢，与真如体啊是不离不断，啊，体相是不分的，不异真如异故，跟真如的这个本体是没有差异的，这是第一啊。第二呢，以过恒沙等烦恼染法为是妄有，性自本无。那么这是。第二部分就是指的是烦恼啊，其本性中间是没有的啊。那么同时呢，第三部分啊，从它后面分成三个部分，从无始世来未曾与如来藏相应啊，这是第三部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。
老师这边有没有说特别是指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毛病？
凡夫啊，
凡夫，这个
还是凡夫，还是凡夫。对峙呢分两部分，先是夺破啊，夺就是讲贬义的意思啊，用贬义的这个破这个这一种的错误啊，是正破，也是正面的去破啊，分为三部分。他说第一部分呢，初明净德妙有啊，净德妙有呢就如同我们课本的51页啊，像如实不空啊，前面51页啊，如实不空，跟这边呢可以对照来看啊。以如来藏从本以来，唯有过恒沙诸尽功德啊，这个前面已经说过的啊，论文都说过的。德相虽然多，即真如故，这个即就是与真如啊一体的。不离真如也可以，即可以解释作不离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当提即是，不离真如不异真如，真如如常住，这些德相也是常住，所以说不断，就是未来是无终的，不会有断掉的啊。此称真如性的一种性净的功德啊，称就是契合，这个称就是契合啊，契合真如性的一种清净功德啊， 虽然有，但是它是妙有啊，非心外有法的那种的辩机所认知的那种实有啊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以过恒沙等烦恼染法以相，说明啊，妄然理无，就是妄然本无啊，理上没有，本来也没有。说真如理体上本无过恒沙等烦恼妄法，非对治实无，性本自无。那么这个前面92页啊，92页，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啊，等等一直下去，是故一切法如啊镜中相啊，无体可得。前面92页的论文可以参考来看。第三，从无实以下，说明妄不入真，这些妄然之法啊，没有办法入这个真如离体啊，也就是不相应的意思啊。从来妄与真啊，是如同冰和炭啊，是不同炉的啊。烦恼安能与如来藏相应？安能就是七能啊，七有次离的七，七能够跟如来藏相应，故所以加几个字啊，故修而能断，修行就可以断，它与如来藏不相应，所以修就可以断。假使不修行断妄，如果一切的凡夫不修行去断这些妄然，尽未来际亦不能与真相应，就永恒的它与真如是不相应，不会相应的啊。虽然不修行啊，这个妄然之法与真如也不相应。好，下面这个是重破。若如来藏体有妄法啊，就是如你所说，说如来藏里面本体当中有妄法，假如如你所说，使这个正慧永习妄者，则无有是处，则无是处故啊。就是假如能够使得啊正果啊，还能够会这个真如，而且能够永远啊熄灭这个妄法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意思就是如你所说的话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啊。我们看它，重破就是反破啊，从反面来破它，就是照你的说法会形成这样的事情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啊，这样的破法叫做反破啊。假使真如体实有妄法，它的体性当中实有妄法，而能够使证得真如的能人能够永习妄者，则无是理。这个处啊，就是道理啊，绝对没有这个道理。以如来藏中实有妄法，也就是在如来藏当中，假如是实有妄法，则何能证真啊？这个地方应该是用疑问号，他怎么能够证得真？唯以虚妄方可对治。如果这些妄法实有，而且又称性，又契合这个真如本性，即不可对治，何人能证得涅槃呢？啊，这些地方啊，都应该打个问号啊，不是这个句点。则何能证真啊？应该是个疑问号啊。然后最后何人能证涅槃，也应该打个疑问号。我看今天我们也讲只能讲到这里了。旧的还没讨论完啊，我们先讨论旧的。旧的先讨论，然后有时间的话呢，各位看看啊，从这个 166页以下的这个五页，以下的五页大概10月3号的上午比如说会讲完。那么接着下去再五页是可能就是再下一次课才要讲嘛，那我们是不是来讨论这个就是166页176页到171页176页，各位有时间去把171到176看一看啊，有时间的话自己去先查查这个佛学词典啦，或者看看参考书啦。那么如果那一天我们能够把已经发给各位的那个研讨的题目讨论完，剩下来的时间我们试试看，试试看呢用这个自己自告奋勇，有哪些学长喜欢这种方式的，到时候自己举手自己上台，不是说很喜欢吗？
老师
是
因为刚刚讲那个就是老师解释的这一段哈，那前面老师在黑板上有写那个佛不断性恶，即佛全了恶华不能对治，因一切恶华皆客观存在，故八万四千法门可以对治。
对，
那我这个地方这个我有点不太，
我说过了，本论所说的性善性恶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真如本性当中本无这些妄来，本无这些就是根本不觉自默不觉通通没有，三系六处通通跟真如本性是不相应的，所以才可以断。这个立场讲没错，天台所讲的这个性善性恶的定义不同，天台所讲的是并不是指众生具有的烦恼叫做性善性恶，众生具备的烦恼不叫做性恶，叫做修恶啊，那个是要断的，就是你本身身上有病吃了药就会好，但是呢那个病的种类你把它就是病的种类，有一本那个书比如说是《本草纲目》里面哪些药哪些这个病哪些药可以治哪些病，李时珍不是有一本叫做《本草纲目》吗？哪些药可以治哪些病，那个就是所谓的性善跟性恶，因为客观的存在了药，客观的存在了病名，病的名称，病的名称跟药的名称啊，这些都属于天台所讲的性善性恶啊，那个是不可能把它就是一笔抹杀掉的，不可能的啊。佛对于那个完全了解，所以他的所有的法门就能够准确的去对治，有效的去对治啊，天台是这么说的。
天台讲的是众生的这一些相
啊，就是说没有得度的众生他就具备了那些病的种类在那里，那个病的种类就是性恶啊，药的种类就是性善，他讲的这个性善性恶跟这个本论讲的性善性恶意义不同，所以没有什么冲突的问题啊，都说得通。
老师，我们在佛教讲是讲的是性是无忌
啊，性怎样无忌啊，那是天台那是唯识宗讲的吧，性有三种啊，不是无忌，性有三种，一种是善，一种是恶，一种是无忌，就是非善非恶，那样的讲法又是另外一种讲法。所以有时候一个性字哈，跟真如本性的性，跟那个天那个唯识宗所讲的行为上的三种的那个性不要搞混了啊。这个佛法里面啊，类似的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定义，所以佛法的这个就是多彩多姿啊，我们不要讲繁琐，不要讲复杂。
性无忌是唯识讲的，那他就表示说阿赖耶识是无忌的，
阿赖耶识是无忌，所以才容纳这么多的善恶无忌的种子啊。他本身
天台讲的，天台是讲性，
不讲这个的，天台不讲阿赖耶识，天台不讲那个种子啊，天台讲性的，天性善也有性恶啊。天台讲的性善性恶，刚刚我讲了半天，就是说指的是药是性善，就指的是性善就是善法门，恶性恶 就是恶法门，就是病的名称。
那天台他没有讲性缘去做这个。
天台如果讲到这个行为上的善恶无忌，他也可以引用，因为什么？那个俱舍论他们都是这样讲的，所以天台用俱舍论。所以你同样的著作里面，在同一个这个讲性，到底是什么性呢？众生的习与成性，比如说我的性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的性是什么样的性格啊？很，比如年纪大了以后改不了啦，种种的习惯养成的性啦，也是讲性啊，不要混为一谈，看用在什么地方啊。一种解释是不够的，有很多解释，怎么会连这个都会搞混呢？文言文的问题，哎，他人家看那个范文的话是很清楚。
他们没有这种问题。
哎，他们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中国文字才有这样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用同一个字，用同一个字，你就要晓得他到底是看上下文的语气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啊，这个没有办法。所以你说，但是文字你不要找文字像，可是你要利用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，所以要一义不一语啊，四一法里面的一义不一语啊。对，问题是你已经学了，已经成见很深了哈，那个要改啊，有时候很难，不是国文老师的过错，不要去怪国文老师了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回想啊。